大家好，非常高兴，欢迎大家，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朋友。我们知道每年这个时候会有许多新人在伦敦，所以如果你们今天第一次在 St. Helens 教会，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加入到咱们中文聚会。我名字叫 Henry， 希望正式聚会完了之后你们可以留下来，我们会有些茶点，我们可以彼此认识。但我们最要看重的是认识，不是认识我，不是彼此认识，而是认识神，独一真神。那么刚才我们唱了两首歌，都提到什么呢？医治。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的医治，完全的医治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正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，我们将来一天到了新天新地，没有任何的咒诅，咒诅不再有了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癌症，没有任何的这个世界的混乱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认为在这个世界我们一定会得到医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将来，但我们终于到了新天地，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得到医治，但只是暂时的。归根到底，我们都要面对死亡，都走死亡之路，但是感谢主有一丝曙光。那么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圣经，我们可以看有很好的信息在里面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？父神，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借着路加福音可以更加认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借着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，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留心听，让我们有一颗渴慕认识你的一颗心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得着。向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刚到一个新的地方，要做出许多不同的决定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当中一些人最近做了很多决定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声音能不能收音低一点？还是不是有回音？有吗？住在什么地方？参加什么活动？签收集什么网络？就是刚到伦敦，要么是上学，要么是工作，无论如何要做出许多的决定，对不对？那么当然，生命中许多这些选择只是各有所好的。苹果还是三星，西区还是东区， Tesco's 还是 Sainsbury's， 甚至 Waitrose。 归根到底，如此的决定不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，对不对？对很多人来讲，信仰也是一样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有的人喜欢儒家思想，其他人喜欢菩萨，有的人喜欢信主信基督，也有人觉得不需要信仰，说实话只重视肉眼只能看见的东西就行了，这也是一种信仰，是不是？今天所查考的经文会让我们弄清，基督信仰绝对不是各有所好的问题。我们会发现耶稣的话特别非黑即白，若我们没有选择他的道路，这会带来一生中最严重的后果。在二十一世纪如此的宣称，是不是 听起来既高傲又狭隘？反正我几乎可以保证，如果你刚到伦敦，你在校园或者新的单位里提到圣经所声称的绝对真理，你会发现这并不会帮助你建立朋友的过程。自然而来，咱们基督徒特别想欢迎新来到伦敦的朋友，但说白了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怀疑甚至害怕？当我们发传单，当我们大胆地跟陌生人打交道，有时候心里不安。但其实要是我们能够完全确信福音的真理，这应当彻底的改变我们的心态。 最近两周我们多次提到本书的原先读者，也就是《鲁加福音》的原先读者，所谓 T 先生。其实你打开一张你会发现不是 T 先生，但是这是我们五章牧师所用的一个词，我觉得挺好， T 先生。不知道是先生博士什么，反正 T 这个人，他好像跟我们同样容易质疑，可是说不定质疑是别的原因，因为当时的社会不是一模一样，当时的人说不定没有以为基督信仰过分自大狭隘。不，基督信仰当时跟犹太教有直接的关联，对不对？但当时他看起来只是可怜的邪教而已。可怜，因为耶稣的跟随者没有圣殿，没有建筑。可怜，因为犹太教的学者和领袖早就拒绝了耶稣，甚至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谈到十字架，这也肯定作为当事人相信耶稣巨大的障碍，对不对？对他们来讲，基督宣扬，基督宣扬耶稣十字架的救赎，听起来胡说八道。坦白地说，基督徒所谓英雄耶稣失败了，最终他失败了，最终他面对了最羞辱的结局。罗马帝国也正在迫害早期教会。那么在如此的环境，作为基督徒很难。所以借着路加福音，作者想让 T 先生和类似的基督徒可以得到确据，确信耶稣确实是在建立万国的国度。那么上周我们被提醒，表面上耶稣的国现在很不起眼。那么接着往下，路加让我们开始思考非常合理的一个问题。你看第二十三节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有一个人问他，主啊，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？天国的扩展像芥菜种几乎看不到，这是我们上周所思考的，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。那么去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，借着个人的传福音也好，借着 IGG 周三完善的生命课程基础课程也好，我们很多人主办了一些福音饭局，很多精力宣扬耶稣基督。但如果我没错，最终愿意悔改的人只有很少，就是少数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？接下来几周的讲道都会围绕着这重要的问题。我们会发现许多人要进去，许多人要被得救，却是不能。但我们自己能怀着信心可以进战门。我希望大家已经找到单张上有一个大纲。首先让我们看第一点，由于耶稣如何强调竭力进战门是非常要紧的，竭力进战门是非常要紧的。你看第二十四节，你们应当竭力进战门。你看第二十五节，等到家主起来关上门，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要回答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。中国人不喜欢橄榄球，是不是？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橄榄球是什么。橄榄是可以吃是吧？橄榄，那橄榄球什么意思？反正很有可能你不知道，在日本正在举行四年一次的世界杯。那么我告诉你，2003年的决赛我一直忘不了，主要不是因为英格兰终于赢得了一个重大国际赛事，不，当天记得很清楚，是因为我在什么地方。我知道去北京工体附近的酒吧看比赛的人肯定会很多很多，所以我早一点出发。那么
明罗开战一小时之前，我充满期待了到了东直门。酒吧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。那么到了门口，我的心往下沉。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早就关上门了。那正因为我英国朋友在里面，我就在门外叩门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没人管，他们早就锁了，听说急得很，不安全，锁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无法进去，我就无法看比赛，太糟糕了。英格兰很少可以到决赛，我在异国他乡没办法，不能看，不能打开中央电视台，肯定没有橄榄球，什么意思？我相信大家也曾经经历过被拒之门外所引起的感觉，有吗？就是当我们听到里面的人欢喜快乐的声音，真受不了。我知道咱们一些人以为体育比赛真是无足轻重，那英格兰总是输，所以平时我也同意。但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所考虑的真是截然不同。这才是极其重要的，运动无所谓。这才是极其重要的，基督信仰不是各有所好的一件事。路加想让我们明白，竭力进宅门是非常要紧的。拒之门外带来可怕的后果。大家一起看第28节。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的时候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路加就提到将来神公义审判的那一日，人人都违背了神，并且如此的背叛非常严重。但同时特别奇妙，路加也多次强调这个斋门还开着。即使生来我们与神为仇，感谢主，救恩的门还开着。那到底怎么进去呢？这一段没有明确的解释，这一段所关注的是竭力进去的重要性。究竟将来一天已经来不及了，将来一天这斋门已经被关上了。那么错过某一件事情是不是让我们很讨厌？错过，我不知道刚过的一周有没有错过什么 Freshers Week 什么什么免费的，然后最后错过了。反正这是 Pizza Express 的卡，有人送给我，里面含着不少钱，很慷慨，用了一次挺好，后来我就忘了。第二次，因为我找到，太好了，还有很多钱，我记得。第二次已经不行。看清校号字体之后才了解，必须在一年之内用完。后悔。浪费免费的披萨感到挫折是可以理解，但说实话不是很严重，没关系。相反，到审判那一日被拒之门外实在太痛苦，到时候没有人留意留在外面，无法进去的人肯定永远后悔。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就是不是基督，就是正在愿意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，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不是要去让你们感到害怕，其实你感到害怕， 我不是反对，我觉得耶稣基督就是有这个愿望，希望让我们 被提醒。但不是我的话，这是耶稣所讲的。关于地狱所说的，耶稣说的是最多的，因为他有爱，他要鼓励大家进斋门。那不要一直在门外，因为当中场哨声有吹响的时候，被拒之门外只能怪你自己。各位，竭力进斋门是非常要紧的。 那么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点，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，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。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，我个人容易想到耶稣站在门口张开双臂欢迎所有愿意进门的朋友，甚至那些被社会看不起的人欢迎。因此按道理读到第25到26节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被吓一跳？你觉得呢？25、26节，耶稣用斋门的比喻来提醒警告当时的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最虔诚的那些人，他们是特别爱圣经的人。那么将来那日，即使他们在门外一直叩门，耶稣不让他们进来。为什么？注意耶稣两次如何定他们的罪。25节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，他们在叩门。27节，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，他不认识的，没有关系。这是令人震惊的事情。很有可能我们早就习惯了啊，法利赛人肯定是，这是应当令我们特别大吃惊。26节，即使他们跟耶稣好多次一起吃饭，即使他们曾经给耶稣花了很充分的时间，耶稣说他们会被拒之门外。那么今天这一段没有直接提法利赛人对耶稣很抵抗的对待，但到现在为止，路加已经多次揭露出他们的心。比如11章的结尾，法利赛人开始激烈的敌视他，盘问耶稣许多问题，暗中等机会要从他的口中抓住把柄。其实下周的经文也会一样的。那么其实不只是当时最虔诚的犹太教徒，你看31节，希律王也想要杀人，就当时的政治人家。那回到我们的问题，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最后被得救呢？耶稣说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。那么首先他指的是当时反对他的犹太人，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，神自己的子民怎么被拒之门外呢？无论是原先读者 T 先生还是你我，当我们看到旧约的子民不跟从基督，也就是神所立的期待已久的君王，朋友们，我们不必动摇。耶稣说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。你看第28节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，或者第35节，你看你们的家必成为荒城。换句话说，就以色列，你们的家要被废弃，你们的家要被废弃。将来审判那日，当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拼命的叩门，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。那么到时候一清二楚，人人不能依赖宗教血统，不是关于一个人出生在宗教环境，更重要的是这人到底是否有没有人，有没有已经进到里面，他有没有这只寨门。耶稣这样把门关上了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，有点不像话，是不是不公平？神怎么把自己的百姓被拒之门外呢？朋友们，咱们不要误解，耶稣不是说他不愿意。下节我们会仔细看，主要问题是他们不愿意。你看第34节，以色列历史一直证明神的子民不停地 拒绝神所差遣的先知，甚至一直杀害他们。耶稣自己，那他甘心乐意让他们进来，但他们不愿意。所以你看第34节后半节，我多次想召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召集小鸡到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耶稣愿意伸出和平之手，分享平安赦罪的福音，让耶路撒冷的子民投靠在他的翅膀的恩典和怜悯的荫庇下，但他们不愿意，他们不愿意奔跑到神翅膀的荫庇下。结果呢，到了最后，许多人要进去，就是不能。如果一直没有谦卑下来，承认他们的无助，如果没有像一个小鸡聚集在母鸡的翅膀下，他们必定被拒门之外。福音之家，当然这是救赎历史独特的事件，以色列家被废弃了，这是救赎计划很重大的时刻。但我觉得这个原则是不变的，我们非犹太人，我们也可以被提醒，因为其实下周我们会发现，非就是当时的以色列这样对待耶稣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跟诗人一样的。所以比如说，我估计刚到伦敦读书或者工作来自基督家庭的学生越来越多，国内的基督徒越来越多，那他们家庭孩子来到海外读书也会越来越多，是不是？那这些年轻人，也许包括你自己，一定要明白与神的关系不能仰赖家人的信仰。我们是否进斋门，不是关于我们出生在一个什么宗教环境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那些最虔诚的法利赛人要进门却是不能，我们外邦人非犹太人是不是更没有希望呢？感谢主，贯穿于整个大段落，我们看见耶稣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我们一起读29-30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第29节，从东，从南。虽然旧以色列被废弃了，不能进入天国，感谢主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盼望。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，但我们能怀着信心可以进斋门。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？不，将来到了新天地，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绝对不会只有少数人。我们已经到了今天最后一点，我们能怀着信心进斋门。为什么我说在神的国里吃饭，我们绝对不会只有少数人呢？刚才读的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就是整个旧约书，神立约的子民仅仅是一个民族而已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耶稣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29节，在神的国里吃饭的会从东、从南、从西、从北，新天地会有无数的人，无数的人，从各支派、各方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。怪不得在本书的结尾，路加强调耶稣最后的话，什么话呢？就是要把悔改赦罪的福音带到万族万民。得救的人一定多得很，那为什么你自己确实能怀着信心进斋门呢？一方面耶稣说在后的要在前，但同时他也强调他去耶路撒冷的使命。你注意到没有？他要去耶路撒冷的使命。 你看第23节，作者强调耶稣往耶路撒冷去。那么在大段落的开头，9章51节，我们去年学的，他说他决意向耶路撒冷去，也就是耶稣知道他有明确的使命，所以他坚定的面向耶路撒冷而去。第33节，耶稣必须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他知道在耶路撒冷他必被屈辱，受许多苦。尽管如此，耶稣决意向耶路撒冷去，因为第32节，我的事就得以完成了，我的事要得以完成了。每一步都使他更靠近十字架的痛苦，每一步，最终他会与父神隔绝，承担世人该承受的审判。刚才唱的那首歌，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。在座的各位，天国的门还开着，天国的门确实很窄，我们要竭力进去。但感谢主，我们能怀着信心进去，不是因为自己的成就，不是因为自己的表现，啊，我是个好基督徒，我周三晚上的小组一定会参加。单单是因为我们跟耶稣有关系，单单是因为我们仰赖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成就。回到2003年的橄榄球的比赛，太可惜，门已经被关上了，我被拒之门外。大家你可以松了一口气，这故事有一个愉快的结尾。我知道你们无所谓，但是那天我很高兴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朋友 Martin 已经在里面。那么打电话以后，要不了一分钟，突然门打开了。感谢主，是吧？Martin 站在门卫的身边，对他说：“啊，这人跟我在一起，特别奇妙。”门卫让我进去，但我在旁边的那些其他人都不行，他们里面的根本没有关系，所以依然被拒门之外，遗憾。朋友，同样，我们只能靠关系进家门。你们华人应该很了解关系，靠关系，听起来是不是不公平？靠关系，不，这不是走后门，而是通过十字架投靠耶稣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受苦，都是为了使我们可以有资格能进窄门。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曾经听过下面的故事，在美国一个农场之中发生一场大火，使一切化为乌有。当人回到农场，发现有一只母鸡的残骸，它的翅膀展开。当人把它反起来的时候，突然有几张小鸡从母鸡身体下面跑了出来。生命中很多决定，这是各有所好的。但基督信仰绝对不是，竭力进这一门是非常要紧的。这门很窄，它的确是排他的，但是却不是高傲的、狭隘的，因为耶稣甘心乐意欢迎人进来。那么昨天，亲爱的来自新加坡的 Elliot 离世之前，我特别难得跟他在一起说再见。然后我那天跟身边的人，包括 Elliot 说，我特喜欢中文 goodbye 这个词，再见，因为 bye bye 没意思英文，但再见很清楚，再见。那么我昨天之所以很有信心的知道我必再见到 Elliot， 是因为我深信他进了家门，投靠了耶稣。你自己呢？如果 下一次我是在你的床上，在旁边，床旁。
Elliot 早就知道他会面对这个时刻，但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准备，很有可能是今天回家的路上很突然。
儒家想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不只是让个人可以确信自己能进家门，同时他想激励我们全然投身于福音事工，如同 Elliot 热心地把握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，来热心地激励大家尽快悔改进家门。
为什么我们不像 Elliot 一样那么的热心呢？因为进入家门是极其重要的事，是非常要紧的。
我们可以确信神国的人必定多得很，会从东从南从西从北，因此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怀着信心邀请所有身边的人，不一定要之前跟他有关系，
鼓励他们投靠在耶稣翅膀的隐蔽下，信靠他在耶路撒冷受苦的成就，因为到最后一天，肯定也有人想进去却不能。那么，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一直拒绝耶稣的邀请呢？下周我们会继续探索。那么分组讨论之前，我先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祈祷告。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真的不配。作为外邦人，更重要的是作为罪人，被你一直没有把你放在首位的罪人，我们真的是不配进入你的国。谢谢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这门还开着。但主要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去思考这门是一个斋门，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确实可以进入进天国。那么主啊，求你继续用儒家的话来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越来越确信这些真理，因此使我们越来越热心的去跟身边的人去宣扬。所以主啊，带领我们现在的接下来的讨论，也带领我们这周的默想，使这些信念在我们的心中扎根建造。向祷告奉主名求。